总统拜登礼拜二表示，他已经决定怎样回应美军在约旦遭到致命袭击的事件，但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华府官员则指出，美国这次的回应将会比之前的更激烈。下面请听报道。拜登礼拜二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发表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遭遇致命袭击一事的评论，说他已经决定将怎样回应袭击事件，而这一决定是在和白宫高级顾问协商之后做出的。日前，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个是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遇袭之后丧生。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二在空军一号上话给记者听，美国可能会做出多次回应。他说，我们会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且非常有可能是分层次的打击法，不单只是单一行动，而是本质上的多个行动。拜登同时亦表示，美国不需要在中东地区爆发战争，这个呼应了其他官员礼拜二的言论，亦就是美国不希望和伊朗发生战争。当被问到伊朗是否应该对袭击负责的时候，拜登说，我确实认为他们有责任，因为他们向发动攻击的人提供武器。但他强调，我们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自从上个周末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遭到无人机致命袭击之后，拜登一直在这里权衡怎样进行回击。尽管总统表示已经决定了回击的方式，但回击的时间还不清楚。对于中东地区的驻军频频遭到突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亦指出，美国的回应行动可能是多层次的，分阶段进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可能决定再次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组织，亦可能打击地区民兵组织的领导人，同时进攻性网络攻击亦将是另一种选择。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状况的乐观程度创落近两年新高，对未来的悲观情绪亦有所下降，显示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风险越来越和缓。下面请听报道。根据非盈利性商业研究机构美国经济咨商局礼拜二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该数字从去年12月份的108连续第三个月上升至1月份的 114.8， 这个是该指数自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咨商局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说，一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上升可能反映了通货膨胀放缓，预期未来利率下调，以及由于企业继续保留人力而形成普遍有利的就业状况。随着劳动力市场工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强劲，通货膨胀亦持续得到缓解，令消费者普遍感到更加乐观。彼得森说，所有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表现出乐观情绪，但55岁以上的消费者最为乐观。同样，除了收入最高的人群之外，所有收入群体的信心都有所提高。只有收入在12.5万美元阶层的家庭信心略有下降。根据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利率上调并没有引发经济衰退，反而将通货膨胀率从2022年6月的 9% 高点降至 3.4%， 这个为美国经济软着陆带来了希望。同样，在礼拜二公布的最新盖洛普经济信心指数亦显示，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比过去两年都要高，但盖洛普调查和美国经济咨商局公布的数据都表明， 啲人对物价上涨嘅担忧依然存在。盖洛普分析师喺报告中写道，尽管美国人对国家经济形势嘅睇法略有改善，但将近期物价上涨视为个人困难嘅比例变化并唔大。礼拜二，香港政府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随即引发各界批评。外界警告话，此法将进一步削弱人权，是香港人权的最危险时刻。同时，这项法案的模糊定义亦令投资者担心。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港府宣布将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引发各界的忧虑和批评。2003年，港府亦曾经试图通过《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引发50万人的街头抗议，该立法随后被搁置。乔治城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 Eric Lai 向美联储指出，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比重要法律通常三个月的公众咨询要短，似乎是一种粉饰行为。而这项立法可能会扩大政府起诉居民犯罪行为的能力，以及关闭民间组织，其中一些条款甚至威胁要对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行为进行刑事起诉。三年几前，北京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几乎摧毁了香港的自由和自治。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萨拉布鲁克斯说，这项擬議的立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中共对香港的镇压。他说，这个可能是自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人权最危险的时刻。来自香港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潘家伟则说，他研究香港和中国的言论自由，而中共和港府推动此法的目的完全是要控制香港的活动，包括言论自由。早在2003年，我们就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这个就是为什么有50万人走上街头试图阻止这种情况。根据香港提议，要对第二十三条对国家机密进行全面定义，将令香港更加符合中国内地有关这类资讯和间谍活动的模糊法律。这些法律在过去一年中令投资者感到不安。洛伊研究所舆论与外交政策项目主任瑞安·尼拉姆向彭博社说，香港特首李家超决定强行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是当局发出不一致信息的又一迹象。他说，政府一方面正在努力重新开放香港，将香港描绘成一个世界城市，然后不同领域的一系列新法律和镇压行动又开始，和总体信息相违背。中共党魁习近平1月30号接受阿富汗大使递交的国书，再次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中共等同宣告自己是一个恐怖政权。下面请听报道。塔利班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1月30号，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接受42国新任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递交国书者包括塔利班派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去年9月，北京已经成为塔利班再次夺权之后的第一个向其派驻新大使的政权。网民嘲讽中共和恐怖组织狼狈为奸。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说，中共接受了塔利班的国书，这个是中共政权邪恶的本质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不单只是狼狈为奸，根本就是拉帮结党，破坏国际秩序。连俄罗斯都不承认它是一个合法政权，即使塔利班夺权以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有外交关系，亦都降级成为代办的层级，就是对塔利班这个邪恶政权某种程度的抵制。一方面显示它的邪恶的本质，一方面等同于将自己亦列为一个恐怖政权。 佢嘅目的当然主要就系想拉拢呢啲恐怖组织嚟对付美国，让美国分散佢嘅兵力同佢嘅精力嚟对付呢一个四处煽风点火嘅恐怖组织。呢个系一种所谓嘅阴谋性嘅杠杆作用，想要推起塔利班呢种恐怖组织，然后用佢哋嘅呢种恐怖嘅攻击行动到处作乱，嚟减损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嘅能力。物以类聚，长期嚟讲系一个针对美国嘅一种战略阴谋，非常滑稽可笑，就系向全世界宣告我中共就系一个恐怖政权。咁恐怖政权加恐怖组织，目的就系要扩大世界嘅动乱，挑战国际秩序，违背联合国宪章。所以中共无论有几多次同美国嘅高官见面会谈，都不足以去改变，亦欺骗唔到西方社会。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1月30日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共是怎样为美国的对手提供支持。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听证会上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工作上是真的邪恶。下面请听报道。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1月30日召开题为《威权联盟：中共对美国对手的支持》的听证会。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听证会上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工作上是真的邪恶。蓬佩奥还强调，中共当局在美国本土展开的行动对美国自由民主根基带来严重损害。他说，中共对美国社会各层面的渗透工作是全方位的，包括在资讯和网络领域，而这些在美国本土展开的行动对美国自由民主的根基带来深远影响。特设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提到，随着华盛顿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共威胁，中共开始将目标转移到我们各州的州长。来自堪萨斯州的蓬佩奥亦曾经在2011年至2017年作为代表该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他在听证会上对议员他们示警说，中共政府对美国地方政府层级的影响令人担心。他直接以邪恶来描述中共试图渗透美国地方层级的工作。蓬佩奥还认为，华盛顿官员和北京的交流在过去几十年历史上，甚至在两国建交之前的互动可能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些双边接触逐渐失去实质效用。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前后担任中央情报局长和国防部长的内昂·帕内塔在听证会上多次呼应蓬佩奥的看法。帕内塔在2011年到2013年出任国防部长，曾经和中共政府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他认为现在的习近平和刚刚上任时候已经截然不同。帕内塔说，我们绝不能够低估习近平，因为他会利用每一次机会破坏美国的稳定。近一两年来，中共的盟友俄罗斯挑起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哈马斯发起了哈马斯和以色列战争，其背后被揭有中共和伊朗的武器支持，直到现在战争有扩大迹象。另外，中共的另一盟友北韩亦在这叫嚣要攻打南韩，中共自己亦出动基舰持续在台海挑衅，直接威胁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民主秩序。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